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主题是信徒的善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查看几节经文，直到第八节。这是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经文。我们前一周作为一个单独的学习，一起查看了第二章的几节经文。我想在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学习之前呢，一起来看一下第三章的这几节经文，会对我们有很大的益处。第三章的开篇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善事这个词在第八节经文中再次出现。首先，这段经文是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立场的。提醒众人，这里的翻译和很多现代英文版本的翻译是一样的。这个翻译很准确、合理，英皇钦定版中的用词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但是语气更强。它的用词是叫人铭记于心。这暗示着使徒保罗不仅仅是提醒他们，不是要提醒他们基督徒有义务服从统治者的权利，而是要他们铭记于心。这的确也是在提醒他们，但不止如此。平时你上班的时候，在工作岗位上，有一些事物是你总是会放在心上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这边帮助儿童安全过马路的安全护卫，孩子们的安全问题总在他们的心头，不可能有一刻会忘记。孩子们要过马路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让他们排好队，不要等太久，看好交通状况，然后让行驶的车辆停下来等等。这是他们的工作，要确保孩子们安全过马路。你不会需要对这些人说，我提醒你一下，你的任务是保护孩子们的安全。而你会说，要铭记于心，让它占据你的心头。这才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话的意义所在。他比提醒这个词的语气更强。他实际是在对信徒们说，要铭记于心，顺服做官的、掌权的。应当始终有这样的意识，要知道自己在做官的、掌权的权势之下。那么，那些伟大的改革宗宣言、威斯敏斯特宣言、萨沃伊宣言、浸信会宣言和那些伟大的十七世纪的宣言，这些信仰宣言都是这样要求信徒的，要谨记于心。神是通过民事权力统治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通过做官的、掌权的、不同等级的行政当局来统治众人。这是神所指定的方式。他们可能是邪恶的统治者，可能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可能是可怕的使人背负重荷的统治者。但是神知道，人类是渴望被统治的，而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应的。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通过民事政权的统治，秩序得以维持。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神已经指定了统治者，并且社会也渴望自己在某种统治体系之下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因为罪而成为一个不堪想象的地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他们的社会现象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实际上是无政府状态，只是由相互竞争的军阀统治，情况极其糟糕，充满苦痛悲哀。如果世界上没有政府的话，整个世界也会是这样。所谓先进成熟的西方世界也是如此。如果不是神把这种对统治和制度的接受和渴望放在人里面，这个世界的情况会不堪设想。这是神的方式，神通过各种政府体制统治世界并维持其秩序。现今的一些基督徒，一些在网络上很有名望的传道人，他们完全丢弃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不管他们的主张是什么。他们在基督徒中是少数群体，但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网络上传开了，就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普遍盛行的观念。他们说，我们唯独信靠圣经，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信靠，他们只是相信那些他们认为合适他们的经文罢了。他们常常自己创造出来一些自己的神学观念来，他们篡改或废除了那伟大的传统信仰宣言。他们说，教会是不受国家统治的，国家不能命令教会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别的什么的。任何教会不喜欢的国家规定都可以不服从。教会不受国家统治，有自己的统治体系和制度，是直接从基督那里领受的。不，朋友们，圣经的教导是，神通过民事政权来统治所有人。那么教会，蒙救赎的人，神的国度，的的确确是在基督以下。就福音而言，一切的教义，神的义和对神的顺服而言，正确的立场是，我们都在国家政权的统治之下，但是如果国家政权与神相冲突，那么我们要顺服神，并承担违背国家政权的后果。但是我们不能一意孤行，打着教会的旗号，凡自己不喜欢的事物，都不顺从国家的命令。这是荒谬的神学观念，骇人听闻。这绝对不是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不好意思，我对这一点讲了这么多，但我想我需要提一下，因为很自然的每个人都会上网，迟早你会遇到一些传道士，他们可能讲的 75% 都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一些错误观念，而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些错误是极其不正统的神学观念。他们是少数群体，但是因为网络效应而看起来无处不在。我们再来看经文，提醒众人，总要放在心上，谨记于心，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不管是最高统治还是地方当局，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第二节，不要毁谤。这里首先是指第一节经文中提到的人，我们不单单在民事政权之下，而且不能毁谤民事政权。再提一下， 那些网红传道人。你看他们在社交媒体中，你会发现他们随意辱骂那些在他们当地或国家统治中的显赫人物。我特别想到了一个人，若是在英国的话，我们会称他为首席医疗官，但这个人是美国的首席医疗官，当然这不是他的头衔了，在美国的职称和我们不太一样。我想到了人们对他的侮辱，当然据我所知，他可能是罪有应得，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不要毁谤任何人。我看到一些传道人会在网络上评论人说傻子、骗子、蠢货，各种各样的评论，几乎天天用这种词汇。你看到我的意思了吗？他们说我唯独信靠圣经，他们并没有，他们是在圣经符合他们要求的情况下信靠圣经。其实，在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态度上，他们已经背离圣经千里之外。圣经说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不要毁谤。再回到经文，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你是性情火热的人吗？这可能是一种优势，恩赐。这意味着你有很多精力，会主动做很多事，但是要小心，要确定你不是在滥用你的优势，变得处处挑剔，总是找出一些你不同意或者反对的事物。经文说，向众人大显温柔。温柔这个词，在这里翻译成温顺更加合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怎么能够保持温顺，向众人大显温柔呢？我们看一看使徒保罗的方法，在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等等。使徒给出了一连串的我们过去的罪孽、缺陷。看看这个清单，他说对照一下你自己，你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是否发现自己常对世俗的人或统治者以及所有其他的事物感到不耐烦呢？我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无知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文要表达的意思是没有用头脑。我们曾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从前不认为这个世界是被造的，我们需要向神交账，我们不这么想，也没有考虑过这些。我们没有用神赐给我们的头脑，我们也没有数算过，单单为这个世界而活，代价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很愚昧，不懂得思考。接下来经文中说到了悖逆，我们是从骨子里悖逆神的人，然后受迷惑。原文用词的字面意思是误入歧途，我们很天真，很容易被世界上的事牵引。我们很抵触属灵的事物，当有人对我们说有一位神，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就会抵触。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很容易信服。受迷惑，轻易就误入歧途。然后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这里服侍这个词的意思是被某事物奴役。我们不单单是服侍这些事物，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自己私欲和诱惑的奴隶。 我们受他们的束缚，各式各样的私欲和厌乐，一个接一个，种种罪性的体现，放纵肉体的私欲。再接下来，长存恶毒，这里或翻译成怨恨。我们在得救之前曾有多少的恶毒、怨恨和嫉妒呢？生命中满是怨恨和嫉妒。有人得罪你，你心中就生出怨恨来；若有人伤害你，你就会怨恨；若有人与你不和，你也会怨恨；若有人拥有什么，而你觉得你才应当拥有这些，你就去嫉妒。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就是这样。使徒保罗说，回头看看，你现在作为基督徒，因为温顺而在这个世界中遇到麻烦困苦，但是要记得你曾经是什么样子。你曾活在怨恨和嫉妒中。接下来是可恨的，这里可以翻译成可憎的，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彼此相恨，甚至是在夫妻之间，当一方做了一些对另一方不利的事，受损的一方就会生出一阵恨恶，彼此相恨，甚至是恨我们本来所当爱的人，极其恼火。我们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然后第四节，一切都转变了，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我想一节一节的来看这段经文，因为这里面的教训奇妙惊人。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之后，慈爱、恩慈，恩慈这个词的原文希腊文是一个不容易翻译的词，如果直译的话，它的意思是善行。你看，全能的神本身就是善，他所行的一切也都是良善，从神里面迸发出来的就是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这就是这个词的意思。接下来，他向人所施的慈爱，这里的慈爱是个特别的词，原文希腊文的用词，它的意思的含义较广，我们这里翻译成了慈爱，英皇钦定版中用了爱这个字，但在英文单词当中有一个更合适的词，它翻译成中文是慈善行为，这一个英文单词就体现了这半节经文的意思。然而这里翻译成爱或慈爱也不错，因为这里的翻译把希腊文的一个词翻译成了一句话，他这里说他向人所施的慈爱，这正是原文要表达的，向人所施的慈爱，对人的喜爱，对人的关爱，只是这里用了很多字来表达希腊文中的一个词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这是关于某个相当特别的工程。如果我们用人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这是关于造人的工程。在天国，在世界被造之先，在全能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头脑中孕育了一个工程，就是创造人类。实际上，创造一切的目的就是造人， 为什么神要创造宇宙、星辰、星系？为什么神要创造地球？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人。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巅峰、目标。这代表的是什么？是神对人的喜爱，对他伟大的工程的关爱。所以，人类被造，这个世界为人而被造。人类是神的创造中的首要、重要的因素，它是重点。但是，人类堕落了，犯了罪并悖逆神，因此陷入到审判和痛苦中。人丧失了，撒旦抓住了他，并成功地俘虏了他，使人永远陷入地狱的漩涡中。然而，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他对他所造的人的关爱，使他对我们所陷入的处境生发出深深的怜悯。每一个灵魂都在走向永恒的灾难，这是怎样的悲剧？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神，我们的救主来到了人世。这一点非常重要。救恩是出于神对人类的爱，并且他要拯救数不尽的人，将要带他们进入荣耀，在那日赋予他们复活的身体，他们将会是完全无罪无瑕疵的，他们将要与他一同主宰天国。神是如此的怜爱他所造的人。使徒保罗要强调的点是，难道你不能从你里面找到一些对人的恩慈吗？这段经文的突破口是在第八节，来听这里。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里翻译成留心行善会更好，就是在善行中显出恩慈来，像神一样对人恩慈关爱。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我们没有办法革新这个世界，因为它是堕落被诅咒的。但是你可以做一个有恩慈关爱的人，你可以为福音做见证，做一个热心帮助你周围每一个人的人。这是重点，所有一切都围绕着一个关键展开，就是第四节的神向人所施的慈爱，神对他所造的人的关爱。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显明也是个美妙的词。原文希腊文的用词是照耀、发光，这正是神所做的。你记得神的爱初次光照你心的时候吗？你甚是惊诧，因为你领悟了赎罪的意义、基督的爱和他为像你一样的罪人而死。这爱 就像一道锐利并温暖的光直射到你的心里，打开了你的思想，就好像是神将它照耀显明在你里面。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当然不是，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神秘的改变你的内心，甚至是在你悔改之前，圣灵在你心中做工，使你意识到你是丧失的罪人。你被唤醒了，知道自己的需求，领会到了关于基督的事，这引你到基督面前悔改并信靠他。你为什么会悔改？因为他先用那使你重生的爱秘密地在你的心中做工，然后他借着圣灵更新你，给你新生命，新的开始。接下来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像是大雨倾盆而下，在一天之内使你得救，被迁到神的国度里，并给予你光、领悟和生命，就像有东西倾洒在你身上一样。厚厚浇灌，这是充分的浇灌，并且你不需要花一生的时间才能得救，回转归主往往是刹那间。这救赎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使徒在预备我们，敦促我们行善，让我们对众人有耐心，显出温顺，也要尽可能的顺从民事政权，接人待物，显明我们属神的身份，是蒙神的大恩而得救的人。接下来第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得称为义，神宣告我们是清白的，虽然我们不是。神宣告我们是配得永恒生命的，虽然我们不配。我们得以称义，被看为是配得的，单单靠着他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并且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多么美妙深奥的经文啊！如果你感到你对救恩的确信在减退，来看提多书的第三章五到七节。如果你感到自己飘飘然，比他人都重要，对周围的人没有耐心，来看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三节。提醒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使自己谦卑下来。你是借着神的恩典得救的，所以也要对众人显出恩典来。然后我们就到了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绝不要藐视这话。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留心行善，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那么在教会中的善工，比如主日学的事工，访问弟兄姊妹，各种各样你可以帮忙的事物，这些都是善工。在家中的善工， 当一天结束之际，你的妻子已经筋疲力尽，你作为丈夫，帮助妻子打理最后一些没有处理完的家务，分担一些她的负担。这就是在家中你所能行出的善。经文说，要留心行善，各种各样的善功。福音事工，帮助人的事，对人恩慈的举动。你还年少吗？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每样事物都为你预备好了。现在你逐渐成人，年轻人，你应该在家中为父母分担更多的事物。你要留心，要开始做一些以前从不做的事。这就是在家中的善行、善功。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若一个年轻人要准备受洗了，他的父母说，他的转变好大呀，他在家的表现完全不同了，帮我们做了好多事，这会是很棒的见证。作为年轻的基督徒，要留心学习做善功。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行善。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以如此行善功，包括福音事功，就是在分享神赐予你的爱。亲爱的朋友们，这些足够我们今天思考了。这些是多么令人振奋的经文，让这些经文来激励我们。